兄姐妹朋友早。
好、啊。
在我们还没有分享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再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真是满心感谢赞美你，都是你的恩典，让我们今天能够坦然无惧地来到你施恩的宝座的面前。我们底下要听你话语的时候，就圣上的灵对我们每个人说话，让我们把我们心中的杂念给除掉，是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被你自己的话语来充满。当我们的话的心被你充满的时候，我们对世界的观念就不再一样，我们对我们自己的看法也不一样，我们对我们周围的弟兄姐妹的看法也不一样。就是你祝福我们底下的时间，让人的话语稀少，让你的话语在这里充满遍地。愿一切荣耀都归给耶稣，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们。
我们今天看的这一段的经文主要是，在启示录。那启示录这本书呢，是很特别的本书，在圣经的66卷书中，启示录是很特别的。所以呢，有人圣经学者就把启示录分成叫启示的文学，所以你们英文有听过叫 Apocalypse， 就是末世的启示的文学。然后呢，圣经的学者呢，在这本书中常常因为一些的亮光跟解释的不同，常常都会吵来吵去。可是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因为启示录是太难了解的一本书，所以呢，常常对初信的人或者是不信的人，常常会造成一些的困惑。所以当每常常牧师或传道人在讲解启示录的时候，要特别的小心跟谨慎，就是因为这本书这么的难了解。在教会历史中，有一位很出名的神学家叫做加尔文的，我们都知道他是讲的是什么预定论的。加尔文呢，他一生中写了无数有关圣经的书籍，他也写了22卷的圣经的注释书，就是 commentary， 很厚的22卷，很受神重用的一个神学家。可是他一生中却不敢写启示录的解经的书。所以呢，当有人被问说，你对启示录的看法，你是站在哪一派？你是对千禧年的观念是怎么样？你是认为教会是在灾难前被提呢，还是灾难中间被提呢，还是灾难之后被提呢？那启示录中那个兽是谁？那666是谁？你的看法是怎么样？那聪明的人会怎么回答？他说，我的看法跟加尔文的看法是一样的，因为加尔文没有告诉我们他的看法是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当来解释圣经有一些很难解的经文的时候，我们就要非常谨慎。可是神把66卷的书告诉赐给我们，很奇妙的，圣经的第一卷是创世纪。很多不信的人对创世纪一读到创世纪就觉得奇怪，为什么起初神创造世界，这些怎么有洪水，这些巴别塔一大堆问题，他就觉得困难，说认为创世纪都是一些神话的故事。然后呢，再翻到启示录，哇，启示录这些什么兽啦，这些淫妇啦，这些也很困难，都是些鬼怪的故事。所以当看到创世纪，看到启示录，就对圣经大打折扣。可是我深信，当我们仔细读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发现神要他用他口中的话，把我们这属世的光怪离奇、神话的鬼怪的事情都要一扫而尽。可是神的智慧远超过我们的智慧，可是神却偏偏把这两卷书献给了我们。我相信 相信有它的意思。那七这个数字在我们圣经中也是很奇妙的一个数字，我们常常都是用七，七在圣经中是代表完全的意思，所以当你读启示录的时候常常都看到七七七。如果你们今天，因为我有机会稍微看了一下我们今天的这个程序单，有感恩分享，你就看到有荒漠甘泉，那最后就说什么愿这个比火焰更加旺七倍。所以我们常常有些人就把七，因为圣经来的七是个完全的数目字，非常奇妙的。保罗，神借着使徒保罗一共写了九封的信给了七个不同的教会。事实上保罗不止写给七个教会，可是有一些遗失了，没有放在圣经的当中。保罗写了罗马书给罗马的教会，保罗写了哥林多前后书给了哥林多的教会，保罗写了加拉太书给了加拉太的教会，保罗写了以弗所书给了以弗所的教会，保罗写了腓立比书给了腓立比的教会，保罗写了哥罗西书给了哥罗西的教会，保罗又写了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给了帖撒罗尼迦的教会。所以神用了保罗写了不同的书信给了七个当时不同的教会。可是神呢，也借着约翰写了一本的书，就是今天我们要读的启示录。可是他神借着一封信给了七个不同的教会。所以在启示录中，我们会看到有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士美拿、别加摩、推亚推拉、沙迪、菲拉铁菲跟老底加的教会。所以很奇妙，神借着这两个不同的使徒写给七个不同的教会。我相信神用了使徒保罗写这么多的书信的目的，是要来建立他在地上的教会。我们今天在主日学，牧师讲到教会的观念，有普世的教会，有地方的教会。神的心意是要建立他的地方的教会。神用的他的使徒保罗，苦口婆心的建立了这些的教会。神又借着另外的使徒约翰写了启示录，是要来提醒，要来警告这些教会，他们的光景是怎么样，他们发生的情况，他们的未来是怎么样。我相信神今天把他的话语给了你跟给了我，虽然这些是2000年前的话，可是今天对每一个属神的教会都有神的心意，神要借着他自己的话，要来建立他地方的教会，要来提醒他的地方的教会，要来警告他的地方的教会。七是个完整的数目，所以神的心意对教会已经完全了，神的真理已经完全了，神希望他的教会是七个教会，是一个完全完美的教会。因为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宝血买出来的，所以我们对已经清楚明白的神的教训、神的提醒，如果这么清楚明白，我们如果还忽视的话，我相信是我们的亏欠。因为神已经不能再清楚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告诉我，如果有圣经的话，你打开启示录第二章第一节，我们会在那边看到神把使徒约翰提到了天上，把这个宝贵的话语给了约翰。我们一般人以为说这七封信就像我们今天送信一样，约翰写了七封信，可是你要了解启示录是一个书卷，所以这个书卷呢 当时的书信不像我们现在是一页一页是书卷，所以这个书信是约翰要写给七个教会，可是七个教会是每一个教会都要读的，所以不是说以弗所的信只给以弗所的教会读，以弗所的信别的教会也要读，别的教会的信以弗所教会也要读，是他们要轮流的读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第一封信叫做以弗所的教会的信，这边看到说有一个是拿着七星的，右手拿着七星的，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那一个人说了这些话。那我们知道这一个人就是主耶稣，那这一个人手上是拿着七星，有七个金灯台。启示录很特别的是用一些很象征性的符号来告诉我们，所以当我们读到七星的时候，我们会问说七星是什么呢？你就回到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就告诉我们七星是那个七个教会的使者，所以他们相信神对在教会中都有派一些的使者，有人认为这使者可能是保护教会的天使，有人认为这个使者是教会的传道人，不管你把他当作是怎么样，所以教会都有一些神的代表的人在教会的当中，这些人呢都是在这个神的右手里面，所以这些代表神的人是在神的控制神的掌握之下，所以这些代表的人必须要顺服在这个右手的管理之下。然后我们又看到七个金灯台，七个金灯台在第一章的最后一节告诉我们，这七个金灯台就是七个教会。所以我们就看到神在教会中有使者，神教会的功用是在世界上是做灯台的功用，并且我们也看到神也在教会中行走，所以我们在教会中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神都知道，神都掌握的，也许有些不好的事情神也允许发生，问题是神有一天要对你跟对我问这个问题，我们为什么明明知道了还这么的做，我们以为好像神去度假不知道，可神还在金灯台中行走，并且下面一句话更厉害，他说我知道，神知道。耶稣在世上的时候，耶稣是一个不轻易奉承人的人，所以耶稣讲人有优点的时候呢，那个人一定是有优点，那耶稣也不会随便批评人，所以当耶稣讲一个人有缺点的时候呢，那个人一定是有缺点，甚至是那些要害耶稣的人，那些法利赛人、西律党人，他们都知道耶稣的这个特点，耶稣不奉承人，也不随意批评论断人，所以当他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这么说，他说夫子啊，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所以呢，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的时候，当耶稣批赞美一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确是有这个优点；当耶稣批评那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确是有那个缺点。耶稣不轻易奉承，耶稣也不在鸡蛋里挑骨头，有优点他就说，有缺点他就指出，不仅是有缺点他还指出，他还告诉我们怎么医治这个缺点的方法，他都告诉我们。所以我今天将用三方面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的书信，就是说他的优点是什么，他的缺点在哪里，如何来医治他的缺点。以弗所教会，以弗所教会有很多的优点，我们在第二章看得很清楚。耶稣知道他们的优点在哪里， 以弗所教会至少有三方面的优点。第一，它在真理上，真理上的优点，因为保罗就曾经写信给以弗所的教会。如果你要看教会是什么的话，一定打开以弗所书。今天我们主日学的时候，牧师有告诉我们，就是至少三方面教会是什么。然后如果你打开以弗所书的时候，以弗所书一共有六章，以弗所书有六章。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教会是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以弗所书第二章告诉我们，教会是神的殿。以弗所第三章告诉我们，教会是个奥秘。以弗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教会是新人，是新造的。以弗所书第五章告诉我们，教会是耶稣基督的心腹。以弗所书第六章告诉我们，教会是耶稣的战士。然后我们到了启示录，告诉我们什么？耶稣告诉我们，教会是耶稣在世上的灯台。所以在真理上，以弗所教会非常有福气，因为有一本书叫以弗所书，特别写给他们，把教会解释的这么的详细，真理上没问题。然后呢，我刚才说过，保罗写了七封信给九封信给七个教会，约翰写一封信给七个教会，应该加起来是14个教会，事实上只有13个教会，因为只有以弗所书、以弗所教会被重复。哇，以弗所书这么有福气，保罗也特别写给他，约翰也特别写给他，只有以弗所教会收到两封的信，这真理上远超过别的教会。然后呢，人家都认为以弗所教会是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因为它是最早期教义最纯正的教会，对真理最清楚的教会。然后以弗所这个名字呢很特别，以弗所这个名字在希腊文叫做可亲的，就是可羡慕的或者可喜悦的，很好的名字，就是可亲爱的教会。所以它真理上是这么好，它不仅在真理上好，它在牧养，在被牧者牧养上也比人优秀。因为呢，由保罗建立，保罗在以弗所教会至少牧养了3年之久，所以在使徒行传20章，保罗要进耶路撒冷的时候，他把以弗所教会的长老都叫过来，他就痛哭流泪说：“我这3年在你的当中，他的感情都奔放出来。”所以以弗所教会有保罗在那边牧养了3年之久。不仅有保罗的牧养，保罗又不放心，所以他就把他一个年轻的学生叫做提摩太，就吩咐提摩太说：“你必须要留在这个以弗所教会，继续的牧养带领这个教会。”所以有提摩太前书、后书，保罗鼓励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继续在以弗所教会来牧养。不只是有保罗、提摩太。以弗所教会还有这个约翰亲自的牧养。据传说，教会历史传说，约翰在没有被捉拿放到拔摩地海岛之前是在以弗所教会，然后他后来被释放了，他又回到了以弗所教会。所以以弗所教会听说是这使徒约翰最后是死在以弗所教会。哇，以弗所教会真好，真理上比别人优秀，在牧养上有3个我们知道有名的传道人在他们的当中，然后他们呢也很争气，他们在执行 比别人优秀。所以我们看到启示录第二章，耶稣自己说的，耶稣说什么？你们的行为，可见他们是有行为的，所以他们在侍奉上是很有活力的。所以我相信以弗所教会是一个充满着活力的教会，因为他们有行为。不仅是这样子，你能够忍耐，你能够忍耐。所以这个教会呢，不仅是能够，对不起，能够劳碌，太兴奋了，跳过一个，你的行为能够劳碌，劳碌。他们不仅是活力，他们忠心，在神的面前能够劳苦，每天任劳任怨的做很多事情。活力的教会，忠心的教会，然后他又能够忍耐，他能够凡事在侍奉上能够忍耐。我们如果有这三点的话，这个灯牌别桌都看到，我们能够有行为，能够劳碌，能够忍耐。他不仅在侍奉上是这个样子，他们是圣洁的教会。因为他说你不能容忍那个恶人，他们的罪恶上不能够容忍，所以以弗所教会是个追求一个圣洁的教会。他不仅是这样子，他圣经怎么说？你也曾试验那些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你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所以他们在真理上能够分辨是非，所以他们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教会。他们是一个追求真理的教会。我相信，因为保罗在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跟他们说，警告他们，说呢，我走了以后，有凶暴的豺狼会进到你们的当中，所以你们要小心。所以他们对真理呢是非常的谨慎。如果有一个使徒来到他们当中的时候，来讲道的时候，来带查经的时候，他们一定翻开了圣经。你讲的对不对？一定是这样子。所以他是追求真理的教会。他不仅是这样子，圣经真的告诉我们，你也能忍耐，成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他们有受苦的心志，他们是这个能够吃苦的教会。他为耶稣的名能够劳苦，并不乏倦。我不晓得我们能不能做到这个样子，我不晓得我能不能做到说是充满活力、忠心、忍耐，我追求圣洁，我追求真理，并且我能够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能够劳苦，并不乏倦。他们不仅有这个优点，后来你如果跳到第六节，他说呢，然而你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格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所以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恨恶怎么样的人呢？尼格拉这一党的人在圣经没有提到，所以呢，圣经学者就在那边猜测，尼格拉一党的人很可能是教导一些败坏的行为、奸淫的事情，所以他们的罪恶实在是很能够恨恶。那还有一种人解释是说，尼格拉一党的人在教会中开始传播了一种的理论，说呢，我们教会有圣职人员的区分，所以他们把在教会中侍奉的人认为这是属圣的，这个属是属俗的，牧师是属圣的，啊，这些听众呢，这些基督徒都是属俗的，所以我们教会分成两党。属圣的一党，属俗的一党，所以他就这样分。可是以弗所教会的人明清楚明白，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祭司，都是耶稣同样被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买赎的，没有什么圣俗之分。所以他们在教会的行政上蛮有智慧，他们知道我们的体制是怎么样， 所有在教会的人都是圣洁的，都是属神的，这样子的教会多么好。这样子的教会如果在哪里，谁不想去啊？圣经有的时候你读的时候会觉得很扫兴，如果耶稣到此结束的话多好啊。可是有一句话很可怕，第四题，然 but， 哦，这句话是太可怕。我们可以把人家讲得很好很好，但是好，底下的话就说不出来。然而你有这么好的优点，然而就这一件事情，就只有一件事情，我实在必须要责备你的。什么事呢？我们觉得好像不是大不了的事，追求圣洁的教会，追求真理的教会，劳苦的教会，能够分辨是非的教会，还有什么不好的？然而就只有一件事，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我们会认为这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值得放在圣经里面。手，我们常常跟小孩子有 teenager 说手手腕子手，起初的爱心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耶稣说就是这一件事情。那我们在想，耶稣在这边说起初的是指什么？起初的是指什么？起初的在圣经中至少有好几种意思。第一种就是首先 first，你把那个首先的给忘记。以弗所书六章的第一到第二节这么说，说你们做儿女的呢，在主里要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们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在原文希腊文就是起初的，首先呢，这是首先的带应许的诫命。马太福音耶稣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的。我们熟悉的经文，你们要先求，就同一个词，首先的，你们要求，首先的是先求神的国，神的义。那马太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我们也被人家常常争论的一段经文，就是论断的事情，说你们不要论断了，免得被人家论断。可是耶稣指责说，你看见弟兄眼中有刺，你却不想到你自己眼中有一个比刺更厉害的梁木。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容我去掉你眼中的刺呢？耶稣说，你这假冒伪善的人，你要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弟兄眼中的刺。先就是首先，耶稣说你在彼此论断的时候，你要先，你要首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你才能够看得清楚，你才能够去掉弟兄眼中的刺。起初的，起初的不只是有首先的意思，起初的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意思。彼得后书，彼得提醒他们说，知道末世有一些好讥诮的人要出来。他说，第一要紧的，你们要知道末世有一些好讥诮的人会出来。所以最重要的呢，你们要小心，在末世有一些人会出来，敌基督徒那些人会出来，第一要紧。然后呢，马可福音有一个文士呢，就跑来问耶稣说， 就起诉的意思。哪一些是诫命中这么多，哪一个是最要紧的、第一要紧的、最重要的？耶稣用同一句话回答他说：“第一要紧的，就是最重要的呢，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呢，要爱人如己。这是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马太福音说。说诫命是第一且是最大，所以马太福音把这个第一做个解释。什么叫第一？什么叫做起初？就是最重要的。所以什么叫做起初的爱心？就是最首先的爱心，最重要的爱心。还不止这个意思，我觉得我们如果愿意花时间读神的话语，神把他的心意都告诉我们。什么叫起初的？起初的还有一个意思是最上好的。我们都读过，在路加福音有个浪子回头的故事。这浪子回来的时候呢，父亲就什么吩咐仆人说，把那个上好的袍子呢拿出来给他穿上。大家都了解的故事。这个上好的袍子的上好的就同一个字，所以起初的爱心就是最上好的。最首先的爱，最重要的爱，最上好的爱。起初的还不只有这个意思，起初的还叫最真实的，就是当保罗告诉提摩太的时候说，想起你心里那个无畏的信心，这个信心是起初在你外祖母还有你母亲心里。所以保罗告诉提摩太说，你这个无畏的信心起初是从你外祖母跟在你母亲心中的，所以起初的爱就是最真实的爱，毫无虚伪的爱。起初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个人觉得起初的有一个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最简单的爱。我相信呢，我们最近有前阵子有人跟生孩子，最近有姐妹也即将要有孩子。当我们那个孩子刚出生的时候，我们爱孩子的爱就是我们起初的爱。你会不会把这个孩子抱起来说，我先了解一下人生的道理，我先了解我为什么要爱你，我的神学观对爱是怎么的想法，我才来爱你。我不会。所以我们的最简单的爱是从直接的表达出来的爱。所以耶稣跟以弗所教会说，你把这个起初的最首先的爱，最重要的爱，最上好的爱，最真实的爱，最简单的爱，你都忘了。圣经这边讲的离弃呢，也是一个很奇怪的字语。这个离弃呢，有疏忽的意思，就是说你不小心，你太忙了，你追求真理忙到一个地步，你不小心，你疏忽了。还有一个很严肃的，用来做离婚的意思，是你有意的脱离了，你 divorce 你原先的爱。我不晓得你跟我是怎么样，我们是不是太忙了，在那苦了老半天，有能够忍耐？我追求真理追求到一个地步，我追求圣洁追求到地步，我追求分辨是非到一个地步，我不小心忽略这个起初的。有人想说，我们怎么会到这个地步不小心呢？很可能是我们真的是没有把它当作一回事，可能认为说这起初的是小学生学的，我已经变得很复杂了，我已经信主这么多年，我要追求深奥的事 简单的事情让那些刚信主的人去追求就好。我要追求这个神学观的问题，我要追求这个神学大师怎么说的。前阵子我在主任神学院有一次礼拜六有一个专题，你要了解我主任神学院很多的学生都不是一出了学校就去读，不是在这个社会工作了好长的日子才去读，都是属于那个 part-time， 然后呢都在教会中侍奉过，那人生经历好坏教会的情况也都看过，就去读神学院。然后呢那次的题目叫做英文叫做 seminar or seminar， 就说他故意这两个字很接近， seminar 就是神学院， cemetery 就是坟墓，意思是说你今天你们来到这个神学院你要追求的是神学呢，还是你要追求坟墓？我们读神学的人读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好像离坟墓越来越接近，因为我们对真理太熟了，我们太复杂了，我们太有智慧了，我们把那个起初的那个简单的小学生都会的忘了。所以那一次呢，我看到这题目对我的震撼很大。我说，我们常常在侍奉上，教会侍奉上，耐心、耐心、耐心。我对神很有耐心，侍工都有耐心。可是我对神放在我旁边的弟兄姐妹，包容度是怎么？我包容度是不是越来越少？那我常常在真理上追求，信仰上我要非常的纯正，神学观清楚，可是我对自己属灵的生命是不是越来越冷淡？那我是不是追求到地步，我追求成圣，我对罪恶分析的清清楚楚，我恨恶罪恶？可是我们恨罪恶到了地步，连耶稣所爱的罪人我们都恨恶。如果耶稣来到这个世上恨恶罪人的话，他绝对不会来。可是耶稣恨恶罪，可是耶稣却爱罪人，这是起初的爱，最基本的爱。所以我就觉得很震撼。那耶稣呢，不只告诉他的优点，也告诉了他们的缺点在哪里。可是耶稣告诉你要得医治，我也告诉你怎么得医治。在这里呢，得医治就在第五节，只有三个方法。第一个，所以呢，你们应当要回想，你们要回想。说回想你是从什么时候从什么地方你开始坠落下去，英文翻得很好，你要 remember the height， 你从哪一个高点你开始跌下来的时候你要回想。曾经有一个人说了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我们的生命呢是必须要向前活着的，我们每一天要期望着我们生命是向前。可是呢，很不幸，我们的生命呢，每天忙着向前活，可是只有当我们回顾的时候，所以当我们回头看的时候，当我们回头回想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我们生命是不是真正的有意义、有价值。我们每天忙忙忙忙忙，就是这样活活活活活，我们曾几何时？停下来回想，我走的路都是冤枉，都是枉然。我们是不是活得 回想我们生命是怎么活的。耶尔说一句话，什么话？他说，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就要从后视镜看看我们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会有目标。当然这不是圣经的话，只是有一些属灵的长者提醒我们，我们生命中是不是常常有的时候要真的要停下来，要回想一下，我们是不是在堕落的当中。那我们要回想些什么？有很多具体，我们是不是常常要回想到我们的救恩是这么的美好。一个信主几十年的人，他是不是认为说，你还要我回想我的救恩吗？我已经信耶稣信了几十年了。我们的确有时候常常回想，耶稣爱我，我知道，因为圣经告诉我。我不相信再厉害的神学家，他都需要回想这段话，否则他的神学理论只能带他到那个坟墓，因为他脱离跟生命的源头脱离。那我们有时候是不是要回想我们信的耶稣到底是谁？我们信主这么多年，我们忘了耶稣是谁。我们知道耶稣是我的救主，我们忘了耶稣毕竟还是我生命的主宰，因为他还在教会中行走，他还在教会中指导，教会在他的右手。那我们要不要常常回想耶稣给我的救恩是这么美好，耶稣给我的平安，给我的喜乐，我们都忘了。所以我们今天读的圣经的第二段子，在生命记，你要了解生命记是这群以色列人已经出了埃及四十年，他们的生命，他们对摩西跟他们讲的律法已经听腻了，听了四十年。可是摩西知道他们四十年过了，即将要进入迦南地。摩西那个时候已经120岁，他跟着这群人四十年在旷野，就为了他们的悖逆，他跟他们在旷野走了四十年空白的路。可是摩西还不厌其烦地告诉他们说，耶和华你的神要领你进那个他向你列祖应许的那个地，那个地这么美好，那个地不是你建造的，那个地的东西也不是你装满的，那个地的水井也不是你去挖的，那个地的葡萄园那些葡萄树呢，也不是你栽种的，都不是你做的。等到你吃饱了，等到你神学观都学会了，你要谨慎，免得什么，你忘记。忘记什么？是神把你从为奴之家领出来，是神把我们从罪恶中领出来。我们忘记，我们把起初这个爱呢忘记，人是健忘，人是常常是忘恩负义，这是人的罪。不管你信主多好多少年，人常常有这个倾向。可是呢，神就一再的要提醒我们，提醒我们要回想，再回想。大卫写的经诗说，第十六篇的经诗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大卫说，我的心啊，这篇诗篇很奇怪，大卫不是对别人说，他是对自己的心说，我的心啊，你记不记得你曾经对耶和华说过这句话，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大卫，连大卫最合神心意的人，他常常要跟他自己的心说话，说我的心啊， 你记不记得曾几何时你曾经对耶神说过，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然后他不只是这么说，诗篇十六章十六篇第三节他说，论到世上的圣名，对我们今天讲论到神主耶稣所救赎的这些基督徒，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哇，我们曾几何时忘了，我们信主的时候说，哇，弟兄姐妹真好真好。我们曾几何时忘了提醒我自己说，啊，这些人都死了，耶稣买出来，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的。我们曾几何时忘了。这个就是要医治离弃主几千的爱心的第一个方法，我们要回想，我们要回想说，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这世上的圣名，他们又美又善，是我最喜悦。那我们回想，不能光回想啊，我们回想之后要怎么样？如果回想过程中看到自己的罪的时候，我们就要来神面前要悔改。有人对悔改下个定义，说悔改是改变我们的心意。悔改就是我们要回头，我们本来在这条路上行走的，当我们悔改之后，我们要掉头走往另外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悔改不只要后悔，也要改正。如果只有后悔没有改正的话，那个不叫做悔改，那个只是叫懊悔，说我怎么做了这件事情。等到你只懊悔之后，你下个月还会再继续懊悔，你因为你没有改。靠神的恩典，我们如果后悔又改正的话，我们生命不一样。有人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他说悔改是复兴之路，英文是说 Repentance is the road to revival， 悔改是教会走向复兴唯一的一条的道路。悔改是我们个人基督徒的生命复兴的唯一条的道路。我们不只要悔，我们要改。我们不只要一颗后悔的心，我们有一颗更愿意有改正的行动跟做。在耶稣的门徒中，有两个人曾经出卖过耶稣，一个我们知道是犹大，应该我们应该知道叫彼得。犹大呢是在背后出卖耶稣，彼得呢当着耶稣的面，当耶稣被抓的时候，他当面三次不认耶稣。我们可以说不认，也可以说是出卖。那犹大是为了三十两银钱出卖了耶稣，那彼得是因为自己害怕出卖了耶稣。可是耶稣被人钉十字架之后，这两个人都后悔，两个人都后悔，可只有一个人改变。两个人都后悔，可是后悔没有改变的那个人是失丧的，后悔又改变的人是个得胜。所以让我们看到，光只有后悔没有用，你还是失丧，你下次还会后悔。可是当我们后悔到神的面前说，神啊，我就是这样子，靠我自己不行，可是圣经说靠人不行，可是在神，靠神凡事都能，就求神你让我愿意能够改正我的心。有人也曾经说过这么一句很好的话，他说悔改是饶恕能够茂盛的一个好土，因为是用英文的，所以我只能 众人翻译，他说 repentance is the soil, the pool, in which forgiveness will flourish. 就悔改是一个饶恕能够在那里茂盛的好土。意思告诉我们说，一个如果能够真正悔改的人，当他得到从神那里来的饶恕之后，他一定能够去饶恕得罪他的弟兄和姐妹。悔改不只是一条道复兴的道路，悔改也是让我们能够饶恕人在那里茂盛的一个好土。悔改，我们不仅要悔改，我们不仅要悔改，我们还要行起初所行的事，就是我们要重新再做。我们要重新再做。这边告诉我们说，你是从哪里堕落的？你起初在哪里堕落的？你就要重新再回到那。那重做呢？至少有好几种方法。重做可以告诉我们，我们要找到我们起初，我们刚信主的那个地步是怎么样？那个时候刚信主最火热的时候是怎么样？今天我们在主日学的时候，牧师也很感慨的说了一句话，说刚信主的人啊，对传福音是最热忱。那我们可能曾几何时，包括我们太复杂，我们知识越来越多了。我所谓的知识，就是说对圣经的知识越来越多了。我们曾几何时，我们属灵的这个火热越来越少，要重做，重新再回到你刚信主的时候是怎么做的？重做，就是 back to the basic。你们大家知道的人知道，我运动是喜欢打篮球。那篮球那个，如果是教练的话，都是什么 repeat 你的同一个动作，你运球的就是运球个半个小时，你射球的就射球几百下，重做。当我们在重复做的时候，我们就把那个习惯、那个动作跟我们的生命就融合在一起。那起初的爱是不是也这样子？我们是不是常常回去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借着我们的回想，借着我们的悔改，我们重新再做这些的动作？我们起初的，我们不要忘了。那重做呢，也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在想的过程中，我们做的好的地方呢，我们应该继续做。我刚信主的时候，哪一点做的我觉得做的最好，我继续在做，不要认为我已经很成熟了。我看我们弟兄姐妹中有一些人对新的朋友很热烈，他的神给他的恩赐就是很容易跟陌生人打交道的，你就重新做。他当然不能就是只是那些人在做了。所以我们在重做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我们哪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呢，我们要学习去做。我没有办法跟新的朋友打交道的呢，我觉得这是在神面前悔改做不到，求神让我能够学着再去做。那重新做呢，还有要我们把那个已经死气沉沉的属灵那种生命呢，能够如虎眺望起来。这也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要把那个火如虎眺望起来一样，重新再烧。这世界上的人呢，都讲求经验，可是我们属灵的生命呢，不讲求经验，因为神的慈爱，每一个早晨都是。属灵的事情没有变成旧， 属灵的事情没有变成太 simple 太简单太单调，我这个复杂的人不应该去做属灵的事情，每一天都是幸福。那耶稣在这里给了教会一个很严厉的提醒，我告诉了你们的优点，我指出了你们的缺点，我告诉了你们怎么医治的方法，如果你们硬着不去做的话，结果是什么？耶稣说，你如果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灯台从原处挪去，从原来的地方挪去。教会是耶稣基督在世上的灯台，如果这个灯台失去做灯台的功用的时候，不再是灯台。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以弗所教会的话，以弗所教会已经是空空的，在那边聚集的人不是神的儿女，去以弗所教会聚集的人都是观光客，因为不再是灯台。神所说的呢，神就会应验。神说你不悔改的话，我就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因为教会是耶稣宝血买赎回来的，教会是耶稣可以掌权的。如果灯台失去作用的话，我们就不需要灯台。很严肃的一个警告，我相信不只对教会警告，对我们基督徒也是个警告。耶稣说什么？你们是世上的盐，是世上的光。如果光没有作用的话，要这光什么？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这是以弗所教会的问题，不是我们教会的问题，也不是我个人的问题。耶稣借着约翰说，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你有我的，凡有我的就应该神借着2000年的话，今天对你跟对我说同样的话。神知道我们的长处在哪里，知道我们的优缺点在哪里，神也告诉我们能够改正的方法在哪里。决定在你跟我。神也把这个后果告诉我，失败的后果是怎么样？可是神也告诉我们，我们得胜的奖赏是什么？这边很美的一句话说，得胜的我必将神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生命树的圣经的生命树，除了箴言以外，只出现在创世纪跟启示录。可圣经还讲了另外一个书，叫分别善恶的书。可是分别善恶的书很奇怪，只记在创世纪，没有记载启示录，很奇怪。我觉得神的话语非常的合理，因为神当初给亚当夏娃说，我在这园中有好多的树，有一个除了这好多树之外，有一个生命树跟分别善恶的树，你所有的树都可以吃，只有分别善恶的树不能吃。我们大家很清楚这个事情。可是人很奇怪，就偏偏要选择神不允许。所以神你学的时候，为什么？什么叫分别善恶的树？事实上，分别善恶的树是我们要决定什么是善，什么是恶。我们要来分别，神你只能够参考，供我参考。我要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哇，这个是很厉害。当我们在教会，我们凭自己的意识来分别什么是善，什么是恶的时候，就提出来，对你的善跟我的善很不一样。这神呢，很清楚。当人只在分 分别善恶的时候，他没有生命的话，很危险。可是当我们看到启示录的时候，分别善恶的树不在，神却把他最新的心意，就是生命树赐给他。以弗所教会的优点成为他们的缺点，他们的优点是他们太会分别善恶，不是说不好的，可是他们忘了在分别的过程中，很多东西是太惨了，他没有爱来做基础，他把起初最重要的爱给抛弃。彼得，耶稣复活之后向彼得显现，我们也清楚这段经，耶稣就问了彼得三次说，爱我这些是什么？等到耶稣问了彼得第三次的时候，彼得就害怕了，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是爱你，我曾经出卖你，可是你知道我毕竟是爱你。很奇怪，耶稣为什么不问彼得你的信心是怎么样？耶稣为什么问彼得说你对天国有没有持有盼望？耶稣呢，只偏偏在信望爱中只问彼得这句话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我相信我们的信心能够使我们进入了天堂，我们是因信得救有永生。可是我们的盼望呢，是当我们在今世中有苦难，在教会中有一些挣扎，在工作上有一些困难的时候，在家庭中有一些挣扎的时候，我们的盼望能够让我们能够在今天能够等候天堂的来临。是唯有我们的爱耶稣的心能够使我们在今天好好的享受天堂。天国就在你们当中。耶稣说，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进入天堂，我们的盼望让我们能够等候天堂的来临，我们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好好享受天堂。可是当有一天我们到了天堂的时候，新天新地的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都不再需要。因为什么？我们已经到了天堂了，我们的信心让我们进来了，我们的盼望总算等到了，我们跟耶稣基督面对面了，我们还需要信心，还需要盼望吗？不需要。唯一剩下的什么？只有爱。因为我们在永恒中要与爱我们的主永远在一起，我们在永恒中要永远的敬拜那一位值得我们敬拜的主，我们在永恒中要永远的享受主对我们的爱。所以保罗说，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就是爱。有人写的这段话很触摸到我的心，我念给你们听。他说，如果没有爱呢，我们的诫命只是忍受，不是享受。如果没有爱呢，我们的祷告只是个祷告，不是求告。如果没有爱呢，我们的奉献只是个义务，不是个感恩。如果没有爱，我们的敬拜只是个责任，不是敬畏。如果没有爱，我们一切的侍奉只是个苦差，不是个献身。如果没有爱的话，我们一切的一切都变成了重担。我是真的很怕有一天我的信心让我进入了天堂，我的盼望让我等到了天堂，我怕耶稣问我这句话，就像当年问彼得说，Scott，你爱我有比 这一切更深吗？你爱我有比你在侍奉上像以弗所教会有行为有劳碌有忍耐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有比你对罪恶的恨恶更深吗？你爱我有比你花时间在真理上的追求读了这么多的解经的书这些书能够在真理上能够分辨更深吗？所以有个问题，我们同样问题，我真怕耶稣问这个问题，我怕我到了天堂就浑水摸鱼就过去了。可当耶稣问我这个问题，我只能学习像彼得一样，说主啊，你知道，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这句话也蛮好打发，可是我更怕耶稣。我下一个问题，他说：“斯卡，如果你真的爱我比这些更深的话，你为什么把起初的爱情给遗弃了？你为什么把起初最首先的、最重要的、最上好、最真诚的、最简单的爱情？”我希望你比我有更好的配合，因为我知道耶稣知道，我们没有办法顺水摸鱼。